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那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有人说，它是一朵奇葩。
有人说她是个奇女子，
她自己说，
把自己的痛和别人的痛连在一起，在分享生命苦难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在另一个人的生命里看到盼望。
让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
请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从跨国企业家到跨文化宣教士。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黄玉涵和我们分享了许多他如何创业、如何经营事业、如何领导的经验之谈。黄玉涵是一位非常有魄力、非常成功的青年企业家。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可以在玉涵的身上学习更多如何经营事业、如何为人处事的智慧。玉涵，再请你来和我们谈谈，作为一名企业家，特别基督徒的企业家，他必须培养哪些生命特质呢？
我觉得对我来讲，天天与神的话语的亲近，是促使我每一天可以去做决定，还有做了决定以后心里面有平安，遇到困难的时候不会焦急，不会过分的烦恼，还有学习如何交托。我相信很多做生意的人，甚至是领导者，都会有这个困难，就是因为责任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学习交托其实是一门很大的课题。我认为对我自己而言，认识上帝，借由他的话语，知道怎么去过每一天的生活，而且得到那一天所应该要有的恩典跟智慧，这会是基督徒的生意人应该要活出的样子。其实人的眼睛不断都在看，你的员工会看着你，你的同事会看着你，你的家人也会，那你的客户也会，他们会看得到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要害怕自己做错，但是做错的时候，记得上帝是赐福于那谦卑的人。也就是说，你如果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与他们 reconcile， 与他们和好，尽心尽力的把下一件事情做好的话，我相信你跟他们的关系其实是会更深远的。
那么在管理学方面，作为一个领导者，他必须具有怎样的条件才能够把一家公司一个企业管理得非常的成功呢？
嗯，这个应该有很多很多的精英跟专家都可以有各自的见解。我觉得对我来讲，第一个就是敬畏神，而且不住的祷告，这是让我每一天走下去的动力。第二个就是一个正直跟公义的心，如同上帝说的，先寻他的国和义，他必加添于你。也许当下你并不会看到，但是这个实质的回馈的确都会到来。第三个就是身为一个青年的企业家，我非常感同身受，就是你真的是要尽心尽力的去做到最好。虽然我们所领受到的资讯越来越丰富，我们可能学业比别人高，甚至我们会说的语言也比别人多，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因为这样骄傲，或者是用这样子的聪明才智仗着自己的血气就可以做更多事情。尽心尽力的去做每一件事情，常常提醒自己，也要看到别人也尽心尽力的在做他们的事情。
我在想，玉涵，你的创业成为一名企业家的经验非常丰富，想请你多谈谈你自己本身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你许多的宝贵的经验。比方说在洛杉矶开始创业的时候，你要开始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跟你父亲的家族虽然有相关的那个关系在里头，但是毕竟你要走的一个方向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方向，是这样吗？
是
啊，当时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当时促使这个开始，最主要是因为我认为有个商机，因为我父亲的产业是生产，那后来我们也开始开发了所谓的租赁，然后还有其他领域的一些客户源。那这个过程当然是很辛苦，因为在美国这边，我们的产业是一个白人的产业，而且是一个男性化的产业，而且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产业。大部分在这个产业里面的，除了是白人男生，而且年纪也都有点比较资深。那我当时进来的时候一定是很辛苦，而且也有很多的歧视啊，包括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甚至也常常因为年龄上面会被人家看不起。可是我在这边也鼓励听众，而且鼓励已经创业的年轻人，既然你有了这份热忱，你也看到机会，上帝也为您开了门，你就不要轻易放弃，你一定要去记得上帝呼召你的那个原因，还有呼召你的当时的那份初衷。因为我常常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上帝有安慰我，我觉得在气馁的时候，上帝都有自己来安慰我，并且他不是只是安慰我，他常常在经文里面，包括箴言三章这边说的，主就说他赐恩于谦卑的人。所以我实实在在的也感受到，即使在很多的一些挑战考验下面，上帝也的确有给我很特殊的宠爱。我会比较起其他人，虽然这个产业是一个男性主导、白人主导，而且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产业，可是很奇怪的，而且很神奇的，上帝都会把最好的客户，而且是最不麻烦的客户带到我的身边，而且让我可以跟他们成为好的朋友，而且有好的友谊。
是是，上帝常常在你面对很大的考验的时候对你有特别的恩典哦。有没有一些刻骨铭心这样的例子呢？
嗯哼，我的前几次的分享都有提到，我有一些客户他们是盖拉斯维加斯五星级饭店，而且包括在澳门这边一些饭店的建商。那时候我记得在一个很有趣的场合里面，我认识他们的，因为我是唯一的女生，而且又是唯一的亚洲人。因为一开始非常辛劳的原因，所以说我总是会带着 一顶帽子进到工地，因为怕人家认出我是女生，然后脚上都穿着工作鞋，身体也穿着衣服不是非常的亮丽，看起来像个小男童工一样。可是呢，真正引起他们的注意是因为我非常勤劳的在学习这些机械上面的一些技术，所以我平常就会跟工人多研究如何去修理机器啊。虽然我是身为公司里面的主管还有领导者，但是我们不是只是在谈判桌上面把订单或者是把合约或者是把合作案搞定或者是协调成功而已，吹冷气的生活要过，晒太阳的日子也是要过。所以说跟工人学习这些技术的时候，我就懂得怎么去操作我们自己的机器，而且懂得去修理我们自己的机器。那我会认识我这些特别的 VIP 的客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当时就是在修理一台机器，那他们自己的工头有了一些困难，那刚好我人在场，我就指点了他们一下，结果后来他们的机器就这样修好了。这个老板在旁边看了非常的震撼，心里想说这个小女孩真的不简单。后来才知道原来我是公司自己的老板，他更是看重对，所以我相信上帝是会纪念我们的摆上跟我们的委身还有我们的谦卑。很多时候他特别的宠爱，不是在我们穿着非常亮丽的衣服或者是在一个很显著的一个舞台上面被人注视到，上帝的恩典跟他的恩宠很多时候是在我们最谦卑的时候可以彰显。
是的是的，
天父的青春朝露，浇灌我灵，清我心。亲爱天父，我的心切切渴慕，可想你爱，你的同在。我曾迷失自己道路，心里软弱无助，是你大能恩典慈爱，带我迎向丰盛未来。我要如何倾诉对你的渴慕，你赐给我生看顾，我要一生一世跟随你脚步，你的恩惠慈爱是我这一生的守护。
从玉涵的身上真的我们可以学习好多好多的功课，特别是对于很多刚刚出来创业的年轻人，真的从你能够有很多的实战的经验的学习。
我从小的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说，虽然开一间公司不是慈善机构，但是开一间公司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它的社会义务。那长大以后进了商学院，那我也很喜欢彼得·杜拉格的一句话，他就说追求营运的绩效其实是为了要回应注重企业对这个社会的责任。那我身为一个领导者，我也是时时秉持着这个观念，因为在我父亲的公司里面，他每一个员工因为他对他们的关心，对他们的摆上，为他们的付出，还有对他们的包容，他的所有的员工不单是在我父亲的公司任职了这么多年忠心的服侍他以外，这些员工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也都可以看到有同样的福分， 他们能去读大学，甚至有美好的婚姻，家庭都没有破裂的现象。其实这是在我观察我父亲经营上面学习到一个最大的课题。当你付出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投资在他们的生命中，所影响的不是只是物质上面的绩效，而是这些员工他们的家庭，跟他们孩子，跟他们下一代的家庭都会被受到改变。
所以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其实对他的员工和他们的家庭都是非常关注，非常的照顾的。那有些时候作为一个企业家，他一方面公司有公司的制度和要求，一方面又要关心这些员工的福利，这两者之间呢、有时要平衡，不容易哈，
不容易啊。
应该严格的时候必须严格，应该关心的时候又要关心，这两者如何能够保持平衡呢？
这个巧妙的点很不容易拿捏。
对，
我相信这个也会因为环境跟文化的差异上面也会有一点不同。如果就论美国跟台湾的话，就很不一样了。台湾跟越南又很不一样了。我们就举例一下，我们近期有一个员工，他其实是负责掌管我们会计部门最主要的这个 AR， 就是收入的部分。这位员工呢，他能力很好，可是呢，他常常都会用个人的名义会请假。那好一阵子了以后，我们询问他，他总是会骗我们说是因为小孩子生病。结果后来有一天，他主动打国际电话过来，他说 Judith， 对不起，我真的撑不下去了，我们不能再骗你了。其实是因为我的先生他又在外面开了一家公司，用了我的名字，所以我必须要帮助我的先生工作。所以我虽然拿你的薪水，但是其实我很多时候都是在我先生的公司里面在工作。但是我们的处理方式是告诉他说，他的困难我们了解，我们接受他现在的困难，我们让他知道说，我们会给你一个 pay vacation， 你先放个假，公司都还是给付你这个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要理清你要选择哪一边。当然这件事情过了之后，我们这位员工后来还是回来了公司。其实一开始他拨电话过来的时候，包括我跟其他的主管，我们都相信他是因为知道公司厚待他，公司不会抛弃他，而且公司也没有亏待过他，所以他终究还是会选择公司，并且他只是受到了试探跟挑战的过程，选择做错了一件事。所以我们对他的同情心跟对他的同理心反而挽回了一个更真诚而且是更诚实的员工。
是。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哦，一个人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他可能需要在增加一些股东啊，邀请一些合作的事业上的伙伴的时候，如果不谨慎的话，可能就会上当受骗，在金钱上遭受巨大的损失哈，在财务上。那一个企业家他必须具有怎样的判断能力，才知道说什么人是可靠的，什么人是不可靠的？根据你自己的经验，你会怎样的去判断和做出抉择呢？
嗯，这也是不容易的问题，凌云都问了我这个很艰难的问题。我个人的经验是，我会花很长的时间去与我的客户还有合伙伙伴深入的去了解他们的个性，还有他们的生活，不管是私人生活、家庭生活，或者是各方面，我在乎的是这个人的特质，而不一定是这个人他有多聪明，或者是他提出来的案子有多么吸引我。我一直以来都是秉持着在乎我的合伙的伙伴他的特质。
刚才你一再的不断的强调，一个基督徒的企业家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重要，对吗？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才能够在这个世俗的洪流当中能够站立得稳。那但是对于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正是他们开始拼搏努力的时候，一天恐怕只睡三四个小时在这样的每天日理万机的忙碌的生活中，要他们每天特别是一天的开始先来亲近神啊，跟神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对他们来讲会不会是一件很难做得到的事情呢？
那我就这样回答好了，如果你花了这么多的心血跟这么美好的青春，还有牺牲了可能你会损失掉的健康，投资在这个企业里，这个 entity 里面，你要它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是一，会赚很多钱吗？是二，它会有永续经营的可能，所以我可以因为这样子福利这个社会，福利我的员工，跟福利我的家人，还有未来的家庭吗？你必须要知道你想要得到的答案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问？也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是凌云这边刚刚提的那个人，为了公司，我们只有三个小时、两个小时的睡眠都是常常有的，甚至在三天里面我们要飞三个不同的国家，这也是非常频繁的。也有从早上五点钟到晚上十一点半不停的开会，不停的工作，甚至是没有吃饭到胃溃疡，甚至是胃溃疡了得盲肠炎的送医院，这种状况我们都经历过。但是你希望你的企业是永久长续的吗？如果你希望的话，你也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好的健康，不是只是肉体上面要刚强，你的灵命也要刚强，你才有办法继续在这个企业里面服侍上帝，并且看到上帝所给你的应许。因为刚刚我也提了，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在等待的过程中，上帝才会让我们看到他的应验。
谢谢玉涵，我想今天许多基督徒的企业家真的在商场上，在世界的环境当中，的确是每天都要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试探，需要来自神的力量才能够来因应，才能够来处理解决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在节目结束的时候，请你来为我们许多年轻的企业家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您今天给孩子这个机会，在这里把最切实自己生活的经历跟许多听众，不管他们的处境如何，是在高山或是在低谷，在苦难中或者是在享受中，或者是在经历你的应许，或者是在等待你的应许，天父 今天孩子的字字句句都让你来将他们变成一种安慰，变成一种鼓励。因为天父，你所开启的门没有人能关，你关的门也没人能开启。既然你拣选了听众们去扮演这角色，你的应许跟你完美的工作也将会带着他们，背着他们去走过这些高山和低谷。天父，帮助我们时时寻求你，真正的认识你，并且认识自己在你眼中的那位分，因为这是赐给我们力量还有刚强跟勇气的动力。天父，祝福听众们，让他们在天天与你亲近的时候，由你而来的智慧高抹在他们的嘴和他们的心思意念上，祝福他们成为众人的祝福，祝福他们所投资的还有所付出跟委身经营的这些企业，都可以变成他们所属的那个环境社群的一个福利。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我们再相会。
我相信扩张领域，我相信撒种必有收割，我相信神的心是应许，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扩张领域，我相信撒种必有收割，我相信神的心是应许，我相信，我相信，我的主，我相信。扩张你的领域，长大你的幔子，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我相信树林春天已来到，我相信，我相信。扩张你的领域，长大你的幔子，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我相信树林春天已来到，我相信，我相信，我的主，我相信。我相信扩张领域，我相信撒种必有收割，我相信神的心是应许，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扩张领域，我相信撒种必有收割，我相信神的心是应许，我相信，我相信，我的主，我相信。扩张你的领域，长大你的幔子，放上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我相信树林春天已来到，我相信，我相信。扩张你的领域，长大你的幔子，放上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我相信树林春天已来到，我相信，我相信。